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今天我们想聊一聊美国劳工统计局最近的一项报告。这个报告呢，其实是揭露了美国在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收集上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呢，这个事情其实又被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政策，导致这个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现在市场也开始对这个数据的可靠性，产生了一些怀疑。
对，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聊的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就是这个 CPI 的数据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先从一个核心的问题开始吧，就是这个所谓的不同单元估算，这个价格它占比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这个比例啊，它从2022年的 9% 一路飙升到了2025年8月的 36%。
是，
而且这是自2019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那这个就是说明数据收集体系可能在恶化，就是这个体系的这个漏洞越来越大了。
那这个 BLS 它这个在数据缺失的时候用其他地区的价格来进行估算，这种方法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这种方法会扭曲区域价格差异，尤其是在住房和交通这种地域性极强的品类当中，它的这个估算的误差可能会被放大。
特朗普政府的这个预算的削减到底给 BLS 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就是削减的直接影响就是他们的员工数量减少了至少 20%， 然后呢2026年的预算提案还要再削减 8%。 他们已经计划了到2025年的6月份暂停布法罗、林肯和普罗沃这三个都会区的 CPI 的样本收集，其他的72个地区呢采样的频率会降低 15%。 那这些地区呢其实覆盖了大约 5% 的消费市场，这些中小城市的价格动态可能跟大城市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也会引入一些偏差。
还有就是说这个 BLS 它受到的政治干预具体又带来了哪些严重的后果呢？
就是2025年的7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面指控 BLS 操纵就业数据，然后要求国会进行调查。那这个其实是没有任何的事实根据的，但是它直接导致了 BLS 的员工士气低落，有一些资深的统计师提前退休了，紧接着他又把 BLS 的专员给 fired 了，提名了一个保守派的经济学家来替代他。那这个就引发了非常严重的对于这个机构政治化的担忧。那美国统计学会的前主席就直截了当的说，这个会破坏经济数据的公信力，让投资者和企业难以做出决策。
这个 BLS 在 CPI 的估算上面的这些操作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就是他们的这个估算呢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家庭单元，一种是不同单元。那不同单元呢就是会跨区域的去借用数据，那这个就会导致比如说一些城市的家具价格会使用另外一个城市的来代替。那这种情况在房地产或者是教育这种非常本地化的服务当中就会掩盖区域经济的差异。
听起来好像这种方法会让这个数据的代表性打折扣啊。
对啊，而且就是因为他们停止了某些地区的数据采集，所以这个不同单元估算的比例就大幅的上升，从2022年年底的 5.1% 飙升到了2025年8月的 19%。然后同时呢这个价格报价的数量从十年前的峰值也在持续的下降，那这两个因素呢都会导致这个数据的波动性增加，也降低了这个 CPI 对于真实通胀的追踪能力。
那现在这个 BLS 面对这么多的质疑，他们做了哪些事情来应对呢？然后市场又是怎么反馈的呢？
就是2025年的9月劳工部的监察长办公室开始对 BLS 的数据收集的问题进行一个全面的审查。那这个审查呢主要就是要看看预算的削减、人员的流失以及方法的调整到底对这些经济指标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那 BLS 自己呢是坚称他们的这个统计方法依然是符合国际标准的，然后也强调说这个暂停采样的影响是可控的，通过一些历史数据的模拟啊什么的。
市场怎么看呢？
市场就没有那么乐观了啊。就是比如说8月的 CPI 发布之后啊，美元指数的短线波动就显著的增加，然后同时呢联邦基金利率期货也体现出了交易员对于美联储降息的路径的预期出现了分化。那甚至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也表示，这么高的一个估算比例让他们很难去相信这个通胀数据的真实性。 那可能会迫使美联储在政策制定的时候更多的去依赖其他的一些指标。
好吧， OK 了，那么今天我们聊了这个 BLS 数据收集的这个问题，从这个估算比例的飙升到这个政治干预的压力，再到市场的这个信心的动摇啊，其实这背后隐藏的是整个经济数据体系的一个信任危机。
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